鼓上早十天，一看司马良真办正事，不但解药到手，没想到把铁掌踏山雄陆朗还给生擒活拿了。哎呦，可把他乐坏了。不家这费两回事，一次有解药把四老爷子救好，然后还得想办法捉拿这陆朗。相比之下，活捉陆朗是更难。还没想到，哎，这一件事办成了两件事，石谦能不高兴吗？拉住司马良的手是千恩万谢，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那么人们担心这陆朗也没吃别的药，就是喝醉了，一会儿酒劲醒了，那怎么办？这家厉害呀，石谦有办法，在百宝囊之中拿出一贴膏药来。什么膏药？就是那种拍花药，阴魂颠倒迷魂药，就在他头顶心泥丸宫这地方啪给他贴上了，粘得个结结实实。安藤娇看着就问老西呀、啊：“这什么玩意儿？”“这玩意儿听话的药，贴上他就有天高的本事，他也跑不了。戏目我家没有呢，你要听话，将来我也传给你啊。这就是俗称的拍花药，哎，拍上就算完。但是它有时间的限制，两个时辰必须换一次，药劲儿过了也不好使。哎，这他就得听我的，让他好好睡吧。啊，然后用被子又把它包上了。石谦一看大功告成了，我说二寨主啊，事不宜迟啊，现在该我们帮你办事儿，要抢夺遮天山。刚说到这儿，放哨的跑进来，各位啊，大事可不好了，大寨主宝元和尚领伙人追来了，眼看就到近前了。司马良一听，那脸刷变灰了，梁佛姐，别怕，你怕什么呢？丑媳妇早晚得见公婆，既然抓破脸了，怕他作甚呢？他来的太好了，听我调动啊，来呀、啊，做好准备，长起灯秋火把。这么老多人怕什么？200多号，再加上司马良带来的60、70号，加一块也300多人呢。人多势众，长起灯秋火把。石谦列队在大门口等着，刚到门口，赖皮僧宝元率领着蝙蝠寨主就赶到了。那位说宝元怎么来的？前文书咱说了，二寨主司马良领着自己的弟兄夹着那么大个行李卷往外走，很多很多人都发现了，大部分人是不能说，有的人嘴快，为了讨好大寨主，抽了个空子向宝元反映了。宝元就一愣，怎么回事？夹个大行李干嘛呀？搬家了？不可能啊！一开始他没往心里头去，可等了一会儿，有人禀报说水泊梁山的人又攻打山寨。宝元吩咐一声点鼓集合，等着一集合一看呢，人少多了，不单说司马良那伙人不见了，陆朗这伙人也见不着了，他就派人分头去找，怎么找也找不着。后来有人向他反映说，刚才那会儿二寨主请客，把三寨主一伙请到他那院里去了，这怎么没出来？怎么回事？宝元也是做贼心虚，命人四外搜寻，结果搜出3具尸体，这才知道里头出了事儿。宝元忍无可忍了， 看来遮天山有变，见老道司马良心怀叵测，他想干什么？莫非要出卖遮天山，要投靠水泊梁山的人？怎么可能呢？呀呀呀呀呀，真是世界上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他脑袋一热，不管不顾，集合了几百人，直接就追下来了。追来追去，追到司马城的家门口。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到了近前，他一看，好家伙，怎么这么多人？灯丘火把、量子幽松照如白昼一般，往正中央一看，领头的正是古上早时迁。再往旁边一看，二寨主司马良。往司马良身后一看，小武侯赵元化、一阵风、梁兴等人个个俱在。顿时他心里明白了，我猜对了，司马良出卖了遮天山呢，勾引水泊梁山的人跑到后山来了。他是又怕又恨，气得浑身上下肉都跳。他大步流星到了近前，一晃掌中的日月方便连环铲，好啊！我说司马良，你要干什么？这怎么回事？到了现在，司马良就不怕了。你看事情没干成之前害怕，现在怕什么？司马良往前也走了两步，手捻虚然，冷笑了几声，抱怨道：“你还用问吗？你瞎呀你？你没看着怎么回事？我告诉你，你把大寨主尚然为处置了，我不服，我手下的弟兄也不废。”你不是人，你不够良品。陆朗什么东西你给收留了，居然他也做了第三把金交椅，我们弟兄更是不服不忿。老干的说吧，看见没，我们投靠了水泊梁山，我们是好朋友，我现在就是要倒反遮天山，宰你个秃驴。气死我也，拿命来！晃掌中方便连环铲，打算玩命。石谦一看，道爷你闪闪闪，我说两句，我说两句。石谦久经大敌呀，嬉皮笑脸，换了小片刀，来到宝元近前。宝元呐，你听好呗。气死贫僧，算了，假和尚有你这样和尚吗？三宝门人弟子干这事儿吗？杀生害命，缺德冒烟，别给我佛丢人了你啊。我宝元呢，你别发横了，你就浑身是铁，能免几颗钉？遮天山大势已去了，你要懂人味儿，要明白事儿，把家伙事扔了，跪倒请罪，怎么不是人，你把那事儿都说一说，恳请大家的谅解，我们从轻发落。我师谦有好生之德，慈悲的心肠，我一看你鼻涕眼泪往下淌，哀求的那么可怜，我心慈面软，高抬贵手，一小片刀呢把你驴头给你剥了下来，不就完了吗？你还得心慈面软，还得把我脑袋剥了下来，你也太狠了。安藤娇在旁边认真的听着，心说话，罢了，我媳妇一身都是宝啊，你听小话说的，这多招人爱听啊！这就叫远中硬，硬中远呐！我又学了一招绝艺，嘿，这孩子不闲着，在旁边一个劲儿的学。单说石谦，说话够气人的，把宝元气得浑身立抖，受鬼，拿命来！轮连环场往下就砸。 他能咋着吗？石阶本往旁边一蹦，嗨嗨，秃驴哎，今儿该算总账的时候了，孩子们给我往上冲。多咱他不动真格的，诙谐童子安藤娇，小英雄苗顺，小白猿周天亮，司马良，小武侯赵元化，一阵风梁兴，鬼脸的何进，双边将胡礼，吊死鬼冯晓东，全无敌孙大勇等等等，各拉刀架嗡就上来了，就把这赖皮僧宝元是困在当中。这宝元一看呐、啊，顾东顾不了西，顾前顾不了后啊，这事他要豁出去了啊，气死我也，你们都给我上。天赋寨主往上一闯，刚要帮兵助阵，二虎领着水泊梁山来的援兵呜就上去，双方就打了交手仗。再看这山坡上打的这个热闹劲儿，石谦在旁边指挥着，一看差不多了，来人，石头领有什么吩咐？放起信炮，快！是的，您了。事先准备好的联络信号，登上了高坡，把信炮点着了，动它，动它，动它，三声信炮响，照的天都红了。单说前山的玉麒麟卢俊义，一开始是佯攻，假的，就等着信炮呢。等来等去，等去等来，一看天都照红了，三声信炮一响，知道石谦得了手了，赶紧把金枪一晃，下了死命令，弟兄们随我来坑啊！跑到最前面的武松武二郎、花和尚鲁智深、黑旋风李逵、九尾龟陶宗旺、矮脚虎王英，后边跟着大小头领众装兵啊，像猛虎下山一样就冲上来。可单说山上的人，凭着山势，凭着装备，足足能守得住。但这阵消息已经传到前边了，人无斗志了。有人就说：“各位兄弟，完了，车天上完了，怎么了？耗子洞到窝里反了，没听说吗？”哎，二寨主司马良倒反遮天山呐，现在这个内部都乱套了，还替谁玩命？那就去他娘的吧，谁管这事儿啊？跑吧啊！七刀兵散，李逵冲到最前面，拖了个大光膀子，抡开车轮大斧，咔咔几斧子把寨门劈倒。攻山的人呜一声攻进遮天山的山寨，一个冲锋就杀到中平大厅。卢俊义吩咐一声：“降者免死，不要妄杀无辜。”你不传这样命令，得死多少人呢？就这么极大的避免了伤亡。前八寨、中八寨、后八寨迅速全给占领了。然后卢俊义亲自率亲兵扑奔后山来接援石谦儿，怕石谦儿人单失孤啊。单说石谦儿放完信炮了，心有底了，准知道前山得采取行动啊。他晃着小片刀在这看着，还一看和尚宝元真厉害，这家比秃尾巴狗还横，嗷嗷直叫，就是不服气儿。石谦一瞅，你小子要倒霉呀，干脆把你解决了得了。 想的是他手端着小片刀等机会。正好宝元打着打着后背对着他，之前一看有空子可钻了，肉就跳过去了。你看打仗没能耐，这种本事他超过任何人，像鬼影幽灵一样，正好跳到宝元的背后，把小片刀一顺，对准和尚的腰拳，你就在这儿不？这一下扎了个大透膛啊！从腰拳扎进去，从前边斜不颤的刀尖露出来。再看宝元，啊了一声，把兵刃扔了，两眼往上一翻，还有点不服气儿。
我没活够
啊、哦！他还没活够，没活够也不行啊。与此同时，两条鹿筋腾蛇棒，一口宝剑，同时落到他的身上，棒棒，这回是彻底交代，扑通，死尸栽倒。石谦把小片刀拽出来，又一刀咕噜把秃头砍掉，然后石谦跳到高坡处，各位别打了，都是自家人，降者免死。人们一看大寨主都死了，还替谁玩命？投降就投降，投降投降了，往那儿一跪，举起刀枪，有的把家伙趟了趟了扔地上。石谦分批上都起来都起来，现在是自家人，你们是遮天山的人，统统归司马道爷指挥。二寨主您请吧。司马良人缘还不错，过来好言安慰，弟兄们大家别怕，我只反宝元一人，跟众位没有关系，今后咱还是好弟兄，愿意捧我的场我一概录用，该怎么的还怎么的。你说这帮人图什么？就为养家全小，吃口饱饭，到时候零花钱不缺，跟谁不一样啊？二寨主既然有这番话，大家的心刷就拧在一块了，自然听司马良的指挥。司马良吩咐一声，来来，干脆点队集合，大哥你也别在这儿待着了，跟我赶奔前山吧。众位啊起身。石谦领着本部人马，司马良指挥遮天山的人马，两路大军往前走，正好与来支援的卢俊义两面会了师了。石谦这乐呀，我俊义呀、啊、大功告成了，瞧解药到手了，再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活捉了正凶铁掌踏山兄陆朗啊，太好了，人呢都在我们掌握之中，你放心，跑不了他，有专门人看着。卢俊一看可不是吗，后边有十几个喽啰兵轮流的扛一个大行李卷，仔细样看正是陆朗，脑门子上那还贴着贴膏药。石头梁，这你贴的啊，叫他老实啊，贴上迷魂药饼他插翅难飞。说笑之间走进大厅，哎呀，这仗不打了，要说这么大的仗不死人不可能，查点前后山死了21个人，受伤的有100来号，不过都是轻伤，把死者全都掩埋了，怎么安慰家属咱不必细说，愚者兵合一处是将打一架。时间一想，咱要办的事儿那必须办个干净利索，首先召开全山大会，石谦代表水泊梁山讲话，公推司 司马良是遮天山足下大寨主。卢俊义也讲的话，大伙一听，还是咱本山的人管本山的事儿，自然没有反感呐。司马良慷慨陈词，就这么事儿，很快山寨统一了。司马良心里热乎乎的，感激卢俊义，感激诗谦儿，双方表示今后有了事情相互支援，咱就是铁哥们儿了，你就是水泊梁山的好朋友。那么山上那么多的事情，司马良怎么处理不在话下。到了正当午时了，卢俊义、诗谦儿率领得胜之兵扛着那个俘虏回转太平寨，把大队人马安排下，他们赶紧进了宅院，留守家里的人都接出来了，大家是笑语欢声。诗谦儿咋呼，别的事都往后推啊，两件事要办，头一件事给四老爷子治病啊，我安道全呐，你就负责给治病了，这黄包里头是解药，这粉色这包里是毒药，毒药我看你也留着，解药你也存着，将来有用。是是是是，你负责这事儿。另外一件事，把铁掌踏山熊看好，别让这兔崽子跑了。
那还跑得了？
他沉睡不醒，再贴着迷魂药饼，就一个大肉块一样，没一个跑。咱这么说，神医安道全是干什么的？净给人医病了，这回有了药了，如同标虎生翼啊，用水调开给四老爷子灌下去，要不怎么叫对症下药呢？这药一入肚，走五官通七窍，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上头打了几个嗝，出了几个虚功，哼，没有一个时辰，眼瞅这肿往下消，跟撒了气的皮球差不多。哎呦，众人环绕在床边呢，看着都神奇了。又过了一个时辰，就见四老爷子慢慢把眼睁开了。
好睡好睡呀、
啊，好睡呢，还睡了多少天了？卢俊义一哈腰，四叔您睁睁眼，老人家您可明白过来了。众人是皆大欢喜。